话，不晓得大家记得不记得我上次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什么了哈？真理的装备，其实一个月以前的事情，因为我记得上次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圣餐啊，今天又是接下来就是圣餐，所以这是一个月之间呢，我只讲了一次道啊，感谢主又有机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话，好不好？分享之前彼此打个招呼，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尤其是对新来的啊，你要大胆的对他说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Yes, right. 要大胆的宣告耶稣的爱啊！我们是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哈。我们感谢主哈。当我们说到真理装备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都乐意传福音，我们也大家愿意生命长进。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装备，我们就很难长进。我们有的时候会走歪路。如果有了真理的装备，我们会走得非常的平顺，同时也越来越有力量啊，就像阳光啊，这个照到日午一般啊。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讲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服事的一个阶段，知道吧？其实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会想到，你一生服事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来传讲耶稣啊，传讲耶稣。去宣讲基督啊，宣讲基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你看到是一个逼迫哈，一个大的逼迫。在此之前呢，如果弟兄姐妹你可能不是很熟悉圣经的时候，我给你讲一点它的背景哈，简单的背景，就是说今天的教会是怎么来的呢？你我都是华人，怎么和一个犹太人有关联呢？还有我们常常会提到耶路撒冷，那这个耶路撒冷好像是和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有一种神圣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疑问都是从哪儿来的？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这一切的疑问在这里找到答案了啊，找到答案了。这段圣经的背景呢，是告诉我们初代的教会是产生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教会的发源地呀。但是在耶路撒冷教会成立的时候呢，没有人提前写计划，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蓝图和目标，更没有特殊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提到教会应当怎么运作，更没有谈到教会的经费从哪儿来。所以这一切都是说我们甚至就觉得当初的教会都不晓得自己的领导人在不在场。那这个教会从哪儿来的呢？所以好像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从空中凭空爆炸产生的，的确是这样子的。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群门徒正在聚集的时候，你看圣经里边就讲到哈，一群门徒聚集的时候，就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呀，充满了他们所住的房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这就是说当圣灵一来到的时候，就像一场暴风，就像一次爆炸，使徒在当中，教会就凭空就这样产生。所以不是说因为有使徒，因为有门徒在聚集所以产生教会，而是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威力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当圣灵降临以后，教会就开门了，教会就开门。我们感谢主，你知道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来宣讲耶稣。所以当彼得被这些人疑惑的时候，快春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宣讲耶稣。当彼得宣讲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说当时那一个天呢，那一天呢，信主受洗的有3000人啊，弟兄姐妹，就是彼得那一次站起来即兴的布道，有3000人归主，这是多么震撼的一件事，因为圣灵同在亲自做工。这是告诉我们在第二章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教会有这么多人一下子受洗归主，一下子进入到神的这个家中，我们看到教会就不一样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做什么？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你看见没有，他们日常的生活都发生了转变。这里边还告诉我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干什么？且在家里掰饼存着敬畏的心诚实的心来用饭每天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接下来说，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时候天天加给他们。 一次受洗归主三千人，还一次有更多的人加入教，每天都有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你说这个教会多么兴旺？当一个教会兴旺的时候，就会有两个问题接踵而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逼迫来了，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因为凡是叫人得救、叫人归到主名下的，这都是为主征战得人，所以仇敌魔鬼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样子的来阻挡的机会，所以不会放过这样破坏的机会，逼迫就来了。所以一个是逼迫来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么多人的教会，初代的教会没有商量过如何成立这个长执会哈，所以说他好几千人在一起聚集敬拜，在这儿拨饼，就引起了一个管理的问题。所以逼迫和管理的问题是同时存在，逼迫和教会是同时存在的。当时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逼迫从哪来呢？是从犹太教的社会高层而来的。先是这些属灵的领袖彼得呀、约翰呢，他们受到逼迫啊，受到逼迫。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另外一场逼迫来说是这个信徒的领袖啊，比如说执事会啊，这个斯提凡被逼迫，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告诉斯提凡被逼迫，他被石头打死。那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的逼迫呀，产生了什么样子的效果，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大家一想，逼迫一来呀，人们都望风而逃，对不对？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都锁起来了，或者我们藏起来了，我们不敢发声了，我们不敢为耶稣做见证了，不敢传福音了，这是人一般的想法。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耶路撒冷这场逼迫以后啊，信徒或者说是门徒就四散，他们四散了啊，他们不是说惧怕了，他们是躲开了，他们躲开了是干什么？是分散到各地，分散到各地，他们不是去隐藏躲避啊，躲避追杀，躲避迫害，他们是到别的地方来传福音。所以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以后啊，信耶稣受迫害，信耶稣付生命的代价，弟兄姐妹，那信徒还敢信吗？那个教会还能够存在下去吗？弟兄姐妹，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一个逼迫来临的时候，今天也是一样，不管是在美国，在非洲，还是在中国，在亚洲，凡是有逼迫来临的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信心的时候。你的信主是真的是假的？你的信心是真的是假的？你要为主付代价是真的是假的？所以说，一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唯有真的基督徒、真的神的儿女、真的门徒才会啊不惜任何代价啊。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就是所读的这段圣经，就是给了我们这一切疑问一个答案。从那日起啊，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说，从斯提凡被害的那个日子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啊，门徒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各处。你看，接下来就讲到把斯提凡尸体给葬了，他们捶胸大哭啊。然后接下来说，社会受到逼迫，逼迫得很厉害啊，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就给我们一个说明，说扫罗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男女下在监中啊。弟兄姐妹，信主有危险了，信主有难处了，信主有生命的危险了。哇，有人到你家里边来抓你，因为你信耶稣，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都给你下在监里边。所以信主要下监，信主要坐牢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逼迫呀。那么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话啊，看到分散的那些人呐，怎么样？他们都分散到各地，分散众人分散没有问题哈，这他们逃命也没问题，但是他们逃命了不是躲起来。他们好像是有意识的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边？就是说他们这个分散呢，不是说做鸟兽散，而是说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有一个有意识的在分散。这正好是和什么呢？和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教训有关，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干什么？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底做我的见证。所以说当门徒们在分散的时候，实际上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啊，他们从耶路撒冷分散到哪儿？到犹太全地，再到撒玛利亚，接下来 保罗的时代就把福音传到地极，就是这样子的把福音传开。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啊，他们有形无形当中都受到一个生命力的影响，这个生命力就是从天上而来的，这个圣灵带着门徒向前发展，向前发展，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在发展，我们看到主的教会在增长。弟兄姐妹，分散可以，但是不传福音你就是错了啊！所以门徒们分散，他们传福音，这就说明了神的心意啊！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一开始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吧？教会一开始就有强大的生命，所以说当他们分散到各地的时候，就照着神的应许，其实是完全完成了神的心意啊！在这里边我们讲到的第一点是告诉大家啊，初代的教会啊，初代的教会和宣讲基督，初代教会就是宣讲基督，所以才来会有这么多的人得救，才会有出现问题，才会征战，才会逼迫。但是的话呢，这个逼迫没有使人们偃旗息鼓，反而使他们更加的广传福音啊！在这里边，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就是什么呢？这个平信徒与宣讲基督哈，平信徒宣讲。我们一般想想看，这个传福音呢、啊，不管是古代也好，今天也好，我们想一下，这个传福音是教会领袖的事情，这个是属灵啊领袖的责任啊，唯有他们才能去传福音。但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平信徒、平信徒领袖他们在主的工厂里面是如何来宣讲基督，如何来成就神的大使命，成就神的计划的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腓力也是啊，腓力是七个执事之一啊。这个腓力不是耶稣十二门徒十二使徒里边的腓力，这个是这个七个执事之一，是传福音的腓力哈。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在一个城里边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的瘫痪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刚才我们提到的时候说，这些人分散到各处去传福音，那么那些分散出去的人呢，就是这些平信徒啊，因为说什么，使徒们还守在耶路撒冷，哇，在那个大逼迫里边，他们还在那守着，他们没有逃亡哎。所以说，神在他们身上的责任使命是不一样的。那这些门徒们，这些平信徒们，他们到处去躲藏，或者是去分散，他们是带着福音的使命。所以，腓力是这些平信徒当中的一个代表，他是一个非常的说明这个传福音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他们不是白白的分散，而是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说句实话，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坐在这儿能听到，都和当初腓力这群平信徒传福音有关，因为腓力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平信徒向外邦传福音的，还在彼得之前呢，还在保罗之前呢，所以他是在初期教会里边第一个来传福音的，而且是传福音非常有果效的一个平信徒啊，一个平信徒。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要感谢这样一个人哈，感谢这件事。这件事情虽然说对当时的教会是一个苦难，你知道教会里边的逼迫永远不会使教会消亡的，反而是神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奇异的恩典，就是哪个地方的教会越逼迫，哪个地方的教会成长越迅猛。这是一个这是和世界上的这个定律啊刚好相反的。按照一般人来说，什么人都怕死，人都怕苦，当一来这个苦和难的时候，一来死的威胁的时候，人们都惧怕。但是唯有教会，越逼迫的时候，越逼迫的凶，教会增长的越快。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是初代教会平信徒领袖他们这样子的传福音哈。腓力这个弟兄啊，他是非常有传福音的恩赐的。所以说你们看到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腓力到撒玛利亚就传福音，所以众人怎么样，众人就听见了，不是仅是听见了，然后他们又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腓力身上带着的大能啊，这个神的神迹啊，就是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呀。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能力，别人把你传福音也不当回事儿。可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是带着圣灵的大能，带着神迹奇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们都 会注意，人们都会产生这个什么，产生好奇，产生惧怕，甚至因为他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说乌鬼附着的啊，那些鬼怎么样，大声呼叫从那人身上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没在咱现代人哈，尤其在北美，哪见过什么鬼附着大声的从人身上出去，没见过。可是当那个时代确实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今天说就是害死，今天就没有魔鬼附着的，今天就没有魔鬼的作为，不是的，今天魔鬼的作为还有很多的时候用不同的形式出现。所以当圣灵在腓力身上啊，记得他传福音的时候，记得他的大啊，耶稣基督大能的时候，嘿，他传福音带着果效，哎，众人就听他，哎，说在那个城里怎么样啊，就大有欢喜啊。弟兄姐妹，你们想想看，我们刚开始讲到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众人怎么样，把他埋了，虔诚人把他埋了，然后捶胸大哭，哎，何等的悲伤，以为好像是哎呀，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想到当你记得神的大能再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大有欢喜。所以说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惧怕，环境有的时候会叫我们上胆，但是当我们记得耶稣基督的大能去宣传福音的时候，去宣讲基督的时候，他的能力要覆盖我们的软弱，然后的话呢，带着能力去传福音，带着能力去宣教，所以说得救的人数也增加，听他的人也多，结果是什么？这个城里边大有欢喜。所以福音所到之处啊，得救的人都会从内心发出的这种欢喜。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传福音，没有看见人得救了啊？每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是满城的欢喜。用圣经里边的话就说，天上的天使啊也在一同的欢喜啊，天使天君都在欢喜。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平信徒传福音，他们有这样子的果效。那我们看腓力传福音，我刚才已经读了八节圣经哈，其实在整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里边大大的讲到腓力传福音的果效啊，这是讲到他在城里边传福音哈，在城里边向大众传福音讲道。那第二个呢，其实他还向个人传福音呢。我有多少人知道腓力向哪一个人传福音了？腓力在第八章，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向谁传福音了？埃提亚伯太监呢，这是一个大臣呢，是当地埃迪亚伯，这是今天的啊，这个非洲的叫什么埃塞俄比亚呀，是这样的一个大臣，是一个长啊，怎么说财政大臣了，他有机会向他传福音。你知道腓力向他传福音的果效吗？只是神圣灵让他和他同行啊，腓力就听神的话，就和他同行啊，就坐在车上，他就跟着走啊，就走这么一段路，你知道怎么样？腓力就得着这个人来，所以这个甘大基这个太监呢，他就信了主来，他就把非洲啊，他就把福音带到非洲去了。所以说，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是第一个人把非洲带啊，把福音带到非洲的人来。你看见没有？所以说，记着腓力，他神能做这样子的大事，腓力能做这样大事，不是说腓力他的有能，而是说神用他的时候他就很顺服哎。所以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就第一次听到福音，就这样子就信从了福音，然后就在前面受洗来。你有没有看见腓力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了这样的工作，向一个人传福音，使他信服，给他受洗，差他走。弟兄姐妹，所以说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人刚刚信了主，他这个去非洲的话能够维持下去吗？这个人信了福音，那个到那边这个环境如果逼迫他，能生存得了吗？这都是我们担心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真的非洲的福音是从这一个人开始，腓力没有和他下去，使徒门徒也没有差派人跟随他去牧养他呀。你知道谁？神在牧养他，神在各地点火传福音。我们感谢主，所以看到这个平信徒的腓力是这样子在会众面前，在众人面前传福音，向个体传福音。实际上呢，他还有学会传道哎，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后来有人在亚基索都遇见腓力，他。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人传福音的果效很好啊，他在 那个地方啊，走遍那个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呢、啊，直到该撒利亚。也就是说，当神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腓力的时候，他是尽其所能哦，向一群人传福音，向个体传福音，他还来回的去在各个城乡传福音，来巡回的来，我们说巡回布道好了。所以说，腓力是这样巡回布道的第一人。我们感谢主，你看看，就这一个平信徒，他在传福音的果效里边，其实他是踩着耶稣基督的脚印的。在马太福音里边已经讲到耶稣，讲到耶稣怎么讲？说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宣传天国的福音，进什么？进会堂，宣传任务。然后呢，也医治各样的病症，对不对？这就是耶稣啊。所以说，这个腓力也是走遍各城各乡，他也医治人呢、啊，他医治各样的病症啊。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真的是初代教会也好，包括今天也好。如果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宣传福音的心智，我相信神会使用。你千万别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会。神只是说，不是说没有机会，而是我们不敢。我们有的时候会迟疑，我们有的时候会怀疑，神今天还这样做事吗？神今天还做这样的奇妙的事吗？弟兄姐妹，神今天还做这样奇妙的事情啊，还做这样奇妙的事情。我们感谢主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平信徒在初代教会。担当传福音的重任啊！我们再想看今天你我与宣讲福音啊，今天你我宣讲福音，我们在这里边所看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了。这段一提啊，只要提段的章节，我估计你都能背出来哈。啊，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只有三节，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耶稣基督其实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大使命。那弟兄，我们在这里边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再加深一下印象，好吗？所以啊，这个我们一起来对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使命是什么？今天教会还需要传福音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问问上帝，上帝呀、啊，你的心意在哪里？上帝在人间做了一个最大的事情，他付了最大的代价。为什么？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最爱的儿子给舍出来，然后的话呢，他的儿子就牺牲了，他的儿子就流出血来了。这个血有赎罪的功效，有救赎的功效，救恩的功效。好，做完这个事情，上帝就不管了。上帝付这么大代价，他怎能不希望这个代价产生果效？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的事情想拦住我们，或者想把我们的眼光移开神的心意，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明白我的话吗？如果说今天把任何的事情和传福音挪开，让你轻看传福音，让你淡看传福音，让你觉得传福音可有可无，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在离开上帝的心意。那么我们看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自己下来了，从天宝座离开天宝座，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付出一切的代价，牺牲的代价，生命的代价，鲜血的代价，然后他也不把这事情当做一回事儿，没有的。耶稣基督是把他的大使命是赐给全教会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听到说，可能是哎呀，耶稣基督进前来对他们说，他们可能是12门徒吧，他们可能会有当时的一些信徒啊领袖吧，那这个福音是对着他们说的，这个大使命是对着他们说的。弟兄姐妹，不是的，这是赐给所有基督徒的。即使这样子，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这个大使命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大使命其实就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仅仅关乎使徒吗？啊，不是的，它是赐给所有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今天我问你，你还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大使命是赐给所有基督徒的吗？有没有人这个相信？举个手我看看。有的人还是很迟疑哈，觉得和你无关哈。弟兄姐妹，我不是在挑战你，我是告诉你，耶稣基督这个话就是说给今天的我们。你可以说个说 是说给过去的教会，说给过去的使徒，是的，同时今天也是说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听的，说给在座的弟兄姐妹听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和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有关联。大使命呢，是不仅仅要给门徒啊，其实今天有人说，哎，那就是给牧师的啦，给长老的啦，啊，给这个执事的啦，给传道人的使命啦。那弟兄姐妹，实际上这也是说，从那天起，耶稣基督就把这个大使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一个事情，如果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是不是平时没有这样想？那我现在请你这样想啊，那是这样，我们要思考，就是说，哎，我们执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你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大命令了嘛。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应该去做，对吧？如果我们不做耶稣基督最看重的事情，上帝牺牲的儿子最看重的事情，我们不做，那将来如何向主去交代？我们大家都很多人是读书的人，对不对？你都有你的这个博士论文的老板，我们也常常把你的指导教授说成我的老板，对吧？你也可能是做实验，你有你的真的老板。你可能现在毕业了，你找一个公司，不管大小公司，你都有老板。这个老板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会给你交代一个问题，对不对？交代一个事情，交代一个任务。所以说，当老板交代一个任务，说你这儿吗？老板交代的事情，我们要做到死，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交代的事情，我们死也不做， right？ 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说，因为什么？好像是耶稣和我们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老板的关系。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很注重肉身的老板，我们很看重他的一句话：老板让你加班，你就常常的就说，哎呀，再不乐意也要推迟一下，要加班，对吧？自己的事情推迟要加班。老板说这个事情哪什么时候完成，尽量把这个报告交上来，要不然你这个博士的这个提纲就过不了啊，你就得按时间把它交上去。所以说，不管是老板也好啊，人间肉体的老板，我们常常就会遵从他们的命令大于一切。因为他是干什么？因为他和你直接有关系，关系到你的前身，关系到你的福利，关系到你的 check， 对不对？关系到你的身家性命。但是我们却很少相信，或者很少的注重我们天上的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啊，他是真的大老板，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哎，我们却很少的对他的命令，我们可以这样子不折不扣的来遵循。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不是在责怪弟兄姐妹，而是我们在一起在读经的时候，一起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互相的来启发。那今天我们常常的会说什么？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和别人和那些世界上的人，哎呀，好像活得一模一样哎。他们关心金钱、文凭、名声、地位、权力，哎，我们也实际上我们的心思也在这上边呢。一旦谈的时候，哎呀，谈到哎呀股票哎。房子哎，啊，养老金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谈到传销的事情哎。弟兄姐妹，就好像我们的心思意念一谈着基督徒的口吻，你凑过去一听，好像和世人没啥区别。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大家知道，这些东西我们没有一样能够带到永恒里边去，没有一样能带到永恒里边，只有人的灵魂可以到天上去。刚才我们所说地上的一切的东西，你都带不去哈。那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他这么样重视啊，花这么大的代价，他去关注一个人的灵魂得救，那我们如果说不和他的心啊相通，不和他的心一致的话，那我们觉得是不是我们就有点违背了耶稣基督？我们违背了他的道路，我们违背了他的样式，我们违背了他的命令。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耶稣基督他付这样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要拯救人的灵魂。那么今天就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和主来行走，一同的来与主同行，然后的话呢，去照着耶稣基督的命令去走。我们如果要从牧师传道人啊宣讲基督开始，我们要从传福音的误区里边走出来。不是说牧师、长老、传道人才能可以传讲基督，而是说要进入到基督徒人人可以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模式。 就说你我们都有这个传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我们都有传播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啊，有这样一个能力。那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大使命有这样几个事情，我们来看哈，传福音的权柄，弟兄姐妹，你我都有权柄，因为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他差派命令我们，不是说你带着你老板的命令，我带着我自己的想法，而是带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命令，从他而来的命令啊，这是我们想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天下地的啊，他的命令啊统管万有。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说，他说你要去哎，啊你常常问我们去哪里哎，那很多的人就说我们翻山越岭到大洋彼岸去传福音，到异国他乡去传福音，到亚洲到非洲啊到南美洲去。我告诉弟兄姐妹啊，今天的话就是是欧洲啊也需要再次福音化，包括美国加拿大也再次需要基督的福音化啊，因为现在你看这个世界，你看周围真的是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再次临到他们的生命，再次的临到他们，我们需要再次委身的。那也可能你说我不去那么远，不翻山越岭，我们不去远方，我们可以在近处。弟兄姐妹，在近处你可能需要跨越街道，你可能需要跨越走廊，你可能需要跨越族群文化语言，你跨越人与人之间的鸿沟，跨越你的胆怯，跨越你的不好意思，跨越怕得罪你，我们跨越一些冰冷的心，我们还需要跨越见死不救，我不传福音给他，你知道这是一种借口，别人有传福音我不传福音，别人给他有空给他传福音，上帝不打发我，上帝会打发别人去给他传福音，这是一种不能跨越的借口。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真的知道，在这里边耶稣叫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然后他告诉我们你要领人做门徒哎，要给他们施洗哎，要遵守耶稣基督的教训啊，这就是在执行大使命的时候一套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所以今天不单是我们要领人归主，我们还要去带领他们做门徒来委身，叫主来在我们生命里边来塑造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塑造耶稣基督的样式和形象。所以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要做门徒，然后的话呢要施洗，要教训，要接受从神来的那种教训啊！我们感谢主，因为圣经是这样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当基督的话进入我们的心田的时候，他的话带着能力，会带领着我们往前走，会用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来成就哈。那再有接下来一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有一个应许，耶稣基督给我们应许说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是没有没有期限的，这个教训这个没有，这个应许是没有期限，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看这是一期限长。所以今天不论我们在地上在哪里，我们只要照着耶稣基督这个大使命去做的时候，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耶稣就和我们同在，当我们做的时候，耶稣就和我们同在。所以如果我们还有没有传福音领人归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得胜的实力来看，还没有一个例子，那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好好要向在神面前来认罪，来好好的来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怎么做基督徒十年二十年我还没有带一个人归主，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对我的，对，这是对神的亏欠，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还有我们刚刚的得着，却不能把这个恩典记着我们去传给别人，所以这是一种对神的亏欠。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呀，所以来到华府教会，你绝对不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你来到华府因为工作，因为学习，因为家庭，而是说神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带来聚集到这里的时候，是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意向，就是要实现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啊！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儿来不仅仅是做礼拜，我们在这儿来是要遇见耶稣，我们也不仅仅为了满足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儿女啊，我们满足我们的事业雄心，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赐给我们机会哈，来宣讲基督，来服侍众人。所以在这里边我愿意给大家讲的就是说，要宣讲基督从 从初代教会其实到历代的教会，包括在今天，神的使命一连串的没有改变过，只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摸到神的心意，没有遵他的话而行啊。弟兄姐妹你说，哎呀牧师你真会讲大道理，全是道理。我告诉弟兄姐妹，接下来的我再讲一个系列，就是关乎我们传福音的事情，如何的来传福音啊，如何的传。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这个传福音的里边呢，我们来做，我们一起的来做，我们愿意神使用我们华府教会，把福音传到你周围的人可以吧？他你传给他，他不听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你不传那就是你的错了。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个什么一个性质，我们一道传福音好吗？我们一道来啊！每一个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我是一个动员，希望我们华府教会，不管英文堂、中文堂还是课堡，我们都一道的行动起来，在这个时候是满足神的心意，不是满足你我的仅仅的一点啊心意而已。说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你得荣耀的时刻，因为主你啊在我们当中，主你啊用你自己的宝血来赎回我们一切的罪，也是神你自己的牺牲换回了我们这群人的生命。主，如今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你付代价，主我们也愿意付出代价使别人得救，使别人得听啊主耶稣基督的啊福音。恩主，我们谢谢你啊，救我们脱离那种不冷不热，主啊救我们脱离那种啊冰冷的心，主啊救我们脱离看到人在死亡的路上我们不去拉他一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当我一天我们要向你交账的时候，神你就向我们来要我们所做工的果效，要我们做工所得来的果子啊！求主保守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心智，就是不要自己在主啊在肉身的喜乐当中，在肉身的安逸当中，而是在耶稣基督你所给我们那种服事里边的喜乐，那种得灵魂的喜乐当中。所以让我们教会一个翻转是因耶稣基督而来的，因你的执行你的大使命而来的。主啊保守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主啊加添我们力量，知道我们这群人离了你不能做什么。求主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谢谢大家。